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良苑同学、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清风，周瑜的周，两袖清风的清风，很高兴可以在马连的第一个主日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开始之前，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让我们平安地度过了去年，又让我们平安地踏入新的一年。更感谢您赐下圣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地交托，求你的灵亲自的引领，让我们无论分享的、领受的，都合乎您的心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按照中国的传统，今年是马连，这篇讲章播出的时候是年初六，是马的生日，也称为马日。马连马日，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聊聊马这种动物，看看在信仰上面可以为我们带来怎么样的提醒。我们可以先从中国文化的观点开始。对于中国人来说，马不但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和军事工具，也是刚阳力量的象征。易经里面提到，乾为马，是乾坤的乾。乾卦象征天，代表刚健、强大、生生不息的力量。在这一方面，马甚至可以跟传说中的龙并列。龙马精神这句祝福语，相信大家在过去几天也说了不少遍了。中国人喜欢马，马在我们的文学艺术里面的呈现普遍都是正面的。说到有关马的艺术作品，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东汉的马踏飞燕同奔马。马在飞速奔跑中三足腾空，右后蹄踏在飞翔的燕子背上，构思奇妙，体现了中国古代对马的速度与力量的极致想象。比较近代的有徐悲鸿先生的《奔马图》，把西方的透视法融入国画，生动地展现了马匹由远至近的奔跑姿态，背后更带有抗战时期不屈不挠、充满生命力的民族精神。至于文学作品中的马，艺术形象可以更立体深入。无论是《三国演义》里面刘备的的卢，又或者是《射雕英雄传》里面国境的汗血宝马，都是通晓灵性、有情有义，在主人危难时给予极大的帮助。我们的万世师表孔子也论过马，《论语·宪问篇》中记载他曾经说，骥不乘其力，称其德也。意思是说，一匹良驹值得称赞的不是他的力气，而是他纯良忠诚的品质，这是一个很独特的锐见。我们来看看圣经中所描述的马。马在圣经中出现超过140次，早在创世纪47章便记载了约瑟在荒年的时候 用粮食换取了人民的牲畜，当中就有包括马。不过在旧约中有关马的描述大部分和战争有关，譬如是约书亚记11:4，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在那个时代，马主要用于拉动战车参加战斗，这种军事联系使马成为力量的象征，也象征国家的军力和安全。不过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教导，就是这些力量都不足为事。诗篇33:16-17这样说：君王不能应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应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应力大救人。具体的例子在旧约中比比皆是，其中一个经典就是西西家王面对头边可以断流的亚述大军相关的叙事，同时记载在列王记下19和以赛亚书37。当时最强大的帝国亚述在希拉基利王率领大军围困耶路撒冷，亚述军队已经横扫列国，无人能挡。亚述将领甚至辱骂神，写信恐吓西西家王。西西家王拿着亚述王的信上耶和华的殿，将信在神面前展开，并恳切地祷告求神拯救，好让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先知以赛亚当时也传达了神必保护耶路撒冷的信息，结果以色列军队完全没有出战。就在那天夜里，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击杀了185,000人。亚述王希拉基利拔营回国，后来被自己的儿子所杀。倚靠神不依靠人间的力量，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属灵教导，但是假如过分执着于这种观念，有机会产生出一种带有偏差的反智主义。具体的呈现是排除一切人的能力，包括科学、医学和其他的学问。譬如说生病不需要去医院，只要专心祷告求神医治，追求学问努力上进就是贪爱世界，甚至于神学装备也是不必要的，只要自己好好读经便足够。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背后都是魔鬼的阴谋。有一些圣经经文常常被这种思想断章取义的引用，譬如说是哥林多前书1:20-21，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在这里保罗其实是在对比十字架的救赎道理与希腊人追求的那些哲学辩论。神反对的是自以为是拒绝救恩的傲慢智慧，而非反对知识本身。另外一个例子是哥罗西书2:8，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 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这里，我们也不可以理解为所有哲学和学问都是危险的。保罗其实是针对当时特定的异端，一种混合了犹太律法主义和初期洛斯底主义的思想，而非反对正常的学问研究。这种反智主义除了是对某些圣经经文的错误理解，在教会发展的历史当中也有它的背景原因。譬如刚才有提到初期教会面临洛斯底主义的威胁，那个异端强调透过获得神秘的知识得救，护教者便要反对这种知识观。又或者到了近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面对自由派神学和进化论的挑战，部分保守派的信徒开始对学术界、科学界产生了一种不信任的感觉，慢慢形成了一种学术界都是无神论的封闭的心态，转而强调所谓单纯的信心。要说这种思想的偏差，一方面是否定了神的普遍启示，另一方面是误解了神护理的教义。科学研究和知识的追求本质上是在探索神创造的规律，否定科学和知识某种程度上是在否定神在自然界中展现的智慧和规律。至于神的护理，就是他在创造后对这个世界的维持与保护，不单是透过神迹和超自然的介入，也会利用农业技术、医生药物来养活和医治人类。这就是神邀请了人参与这个护理的过程，也是对于在创世纪中神赋予人类看守乐园责任的现代的理解。信仰上的反智倾向会导致一些不良的效果，首先是信仰群体在社会上的边缘化。如果基督徒都放弃追求学问，放弃在科学、文化、哲学领域的发言权，基督教将会变成一个封闭的、与现实脱节的群体。如果基督徒在学术和科学等公共领域缺席，又或者表现反智，就会失去了在这些领域见证真理的机会，也没有办法有效地回应当代社会里面的伦理挑战。另外一个危机是反智倾向容易让信徒失去了分辨的能力，盲目跟随某些极端领袖的错误教导，因为他们被鼓励不要用理性思考。我们在很多信徒落入异端的悲剧当中都有看到这种情况，错误解读了圣经里面对于力量、能力的观念，也连带影响了我们对于作为力量代表的马的观感。在春节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足他人马到功成、龙马精神、一马当先等等会稍微有一点不合乎信徒的体统，甚至于会有一点成功神学的味道呢？这可能会有点矫枉过正、过犹不及。
看啊看啊，一切都更新，听啊听啊，天使为我忙碌，真理带我进入了自由之地，从今的情，从今的情，我是心脏，我是心脏的人。
以下就让我们在马连马日透过看看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里面的马，为我们的马儿做出一些平反。当羔羊揭开七印中的前四印的时候，随后四匹颜色不同的马跟他们的骑士在天堂的异象中出现。这个场景记载在启示录第六章一到八节当中，构成了所谓四骑士或者是四马的核心内容。当羔羊揭开第一印的时候，约翰看见了一匹白马，骑士拿着弓，被赐予冠冕，他胜了又胜。关于这位白马骑士的身份，有人认为这位骑士就是代表耶稣基督本人，因为在启示录第十九章当中，耶稣也被形容为骑着白马再来的君王。然而，假如我们仔细地检查这两段经文，会发现当中关键的区别。在启示录第十九章中，所描述的耶稣基督骑着白马的时候，他是身穿多个王冠，不只是一个，腰间竖着以血为标记的异常，口中吐出利剑，军队也骑着白马跟着他。相比之下，启示录第六章中的白马骑士只是带着单一的冠冕，手拿着是弓而非剑，而且他独自出现，没有跟随的军队。此外，第一印中的骑士代表着神的审判的开始，而第十九章中的基督是在审判结束的时候出现的，标志着神的最终胜利。这些差异清楚地表明，第一个骑士并非基督，而是基督的对立者或者是模仿者。虚假的宗教教导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传播，不断的强化，吸引越来越多的跟从者。特别是当这些虚假教导以和平、救赎或者是进步的名义出现的时候，基督教的历史当中充满了各种各类的异端和虚假的灵性运动，从最早期教会中的各种异端，到了近代新兴宗教和各种的灵性欺骗，所有这些都配合白马骑士不断胜了又胜的预言。这是第一匹马，而当羔羊揭开第二印的时候，约翰看见有一匹红马的出现，骑在马上的被赐予权柄，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手拿一把大刀，红色 在这里象征着流人血，清楚地表明了这位骑士与暴力、战争和流人血直接相关。这个描述表明了战争如何夺去社会的安全与平静，导致人类之间的相互残杀。这是第二匹马。当羔羊揭开第三印的时候，约翰看见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拿着天平，又听见一个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天平是衡量和分配的象征，表明食物将被精心计划和限制。这个意象描画的是一个经历极端食物短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当中，日常必需品变得非常的昂贵，而人们必须要用整天的劳动才能换取仅仅可以维持生命的食物。这是描述在经济层面的掠夺与剥削所导致的情况。这是第三匹马。当羔羊揭开第四印的时候，约翰看见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亡。这是唯一一位有名字的骑士，这个名字代表了他的身份和使命。灰色是人临终或者是尸体腐烂的颜色，象征着死亡。跟其他三位骑士相比，死亡骑士的描述最为简单，但是也是最全面，因为他被赋予的力量涵盖了前三位骑士所代表的所有审判。这四匹马和他们所代表背后的力量，包括假宗教、战争和禁忌，都是负面而且带有破坏性的，似乎印证了之前对于力量的负面的看法。但是到了第五位骑士出现的时候，便完全扭转了这个局面。启示录第十九章，耶稣基督本人骑着白马返回地上。在第十九章十一到十六节中，圣经这样记载：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见了邪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列怒的酒驾。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以上的经文表明，这第五位骑士将要进行最重的审判和征服，打倒敌基督，建立神永恒的国度。再来的基督是骑着马的，充满力量的，和之前进入耶路撒冷骑着驴的形象完全的不同。透过启示录里面的五匹马，我们又可以如何理解在基督信仰当中对于力量的看法呢？圣经本身并没有将力量 是为一种本质上的恶或者是善，而是把它视为一种众性的工具。它的道德价值完全取决于谁在掌管它，以及它被用于什么目的。力量并不是人类自发产生的，而是神的赐予。自然源头是神，那么力量本身作为一种受造界的属性，本质上是好的，至少是中性的，直到它被误用。这些误用在宗教、战争和竞技的层面上都可以发生。当力量脱离了神的旨意，它通常表现为暴力、压迫、骄傲和自我毁灭。但是当力量被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它就转化成为服侍和爱的工具。当力量为神所用的时候，它被重新定义为服侍他人和自我牺牲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看轻埋没了神赐给你们的力量。力量都是神为了成就他的美好心意而赐给你们的。无论是知识的力量、科学的力量，在职场以至于其他生活场景的影响力，在合神心意的人的手中，都能够造福世界，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回到我们今天的主角马儿，马是否能够被称为良驹，在乎测其他的人。在新的一年，我祝愿各位都能够好好发挥神所赐给你们的一切恩赐能力，在一切为神而做的事情上面马到功成。祝福大家，我是周清风，下一次再见。
祝你是我的灵。